子来了，嘿。
嘿嘿，月饼选得好，中秋没烦恼。曾经啊，我是因为月饼对中秋这个节日呢好感大打了个折扣，如今又多了一项，不放三天假。不过想想即将到来的十一长假，还有即将到来的段子来了，你的心情会不会好一点呢？欢迎所有好朋友们来收听和月饼一样新鲜出炉的节目《段子来了》，我是喜欢吃藕的主播彩彩，因为吃藕丑。我最喜欢吃糯米糖藕，你呢？为什么中秋节一定要吃月饼，不可以吃糯米糖藕呢？吃藕真的会变丑吗？反正小萌不吃啊，小萌特别漂亮啊。小萌就跟我说，嘿呀，像我们这种长得好看的女孩子，真的是太惨了，无论说什么蠢话男人都会说对，说得好，久而久之我们的智商比普通人落下的不是一点半点了，太惨了。对，我丑我聪明怎么了？你听过一个故事，乌鸦喝水的故事听过吧？就讲的是这个乌鸦，它到处找水喝，然后发现了一个瓶子，瓶子高瓶口小，里面的水呢又少，乌鸦呢就把小石子一个个的叼过来放到瓶子里，瓶里的水慢慢升高，乌鸦就喝着水了。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长得不好看未必就笨，但总活得费劲儿啊。长得不好看就得费劲儿的发自拍，找好角度，然后选好一张，再费尽心思的 P 一下。每一个喜欢自拍的女生都应该得一次爱美奖。拍照用什么姿势比较好呢？对于彩彩我来说啊，捂住脸比较好。不屑不屑啊。想了一下，这个长得不好看竟然能够成为某些男人跟女人没有成为渣男跟绿茶婊的主要原因，这就叫做丑逼净化社会空气。觉得有道理又哪儿不对啊？有一次去超市买东西啊，排队付款的时候就听到一个女子打电话就说，妈，你把我生成这个模样我还孝顺你们已经很不错了。说到孝顺啊，说个题外话，今天看新闻呢，说到的是一个老妈用自己毕生的积蓄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一辆车，结果啊出去玩的时候呢，这个孙子太困了，想在后排躺着睡觉，儿子就让他老妈坐到后备箱里去啊。我就肯定不会让我妈坐后备箱的，毕竟我们家也买不起车。不过我会努力的哈，还是要孝顺自己的老妈，好吧。老妈没有给我脸，但是给了我胸啊。哎，对于男人来说，女人的胸重要还是脸重要呢？答：胸重要，脸重不要。这女人的胸啊，就像迪士尼乐园一样，最初是为了孩子，可最后都被大人玩了。往往你会发现啊，平胸的女孩呢基本上只是穿一个 T 恤，而大胸的女孩呢会一会儿圆领，一会儿 V 领，一会儿开襟，一会儿低领，一会儿紧身，一会儿露脐，这就是女大十八变。只要乳沟足够深，铁杵也能磨成针。坚持啊，可是亲，你知道吗，从今天开始2015年就只剩下不到100天了。昨天秋分啊，秋分节过了，你会发现这该热的地方照样热，该冷的地方早就冷了。这个天儿啊阴沉的多了，阴天在没有 WiFi 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单身狗的无聊消遣。大土豆昨天断网了，所以他呢就特别无聊，狂吃零食，结果不知道吃了些啥就得了急性肠胃炎，然后他跟我说他上吐下泻的一整晚。我说啊，一整晚多大的碗呢？发现一个怪现象啊，大 大部分的瘦子都是不爱运动而且胡吃海塞的那波人，而那些热爱跑步、游泳、骑车、篮球以及各种运动而且比较注意饮食的人却很多都是胖子。对，我就是后者。还挺怀念之前早出晚归啊，每天什么站着上班的日子啊。那几年啊，除了就是身材保持的比较好，你从来都不知道啊，在公交车上都能遇见谁，后来都跟小偷熟了。但是那一会儿的工资啊特别特别少，当时发工资的时候呢都发现金，哪有打卡里那一说啊，找会计啊要钱要工资，会计就跟我说，你半年领一次工资吧，现在零钱太少。零钱太少导致的后果就是零食也太少了，现在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辣条了。去小卖部啊花1块钱要买一包辣条，结果啊我拿出了1张100块的，老板就问我有零钱吗，我说有啊，于是就给了老板0元钱。你神经病。有一个神经病到银行，用手敲了敲柜台的玻璃，问柜员这是防弹玻璃吗？柜员姑娘呢说这是防弹玻璃啊。神经病说那防得住炸弹吗？柜员吓得脸色苍白说不能。神经病于是从兜里掏出了一对大小王贴在玻璃上说炸。20秒之后，只见柜员怯怯地说了3个字，要不起。神经病满意地走了。最近还看新闻啊，说有人呢拿一个空纸箱子占车位，在这个空纸箱上面写上里面有炸弹哈，后来有人就报警了，这个放纸箱的人就被拘留了。我就在想他为什么不给纸箱里放4个2呢，那不就真的是炸弹了吗？
土豪跟富豪有什么区别？把2个字倒过来念试试。
哎呀，早上这个早饭啊吃了一大碗蒸糕，其实在我们陕西这个吃的叫净糕哈、啊、但是刚才百度了一下这个字应该念蒸、这个东西比较燃，吃的燃嘛咕咚的，嘴巴说话都燃了，所以刚刚清了清嗓子。人呢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啊，也要摸清自己的生理周期。我就终于摸清了我的生理周期，就是在我手头紧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无助寂寞，在手头有点闲钱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浪，出去浪哈、啊、在车站等车，突然旁边一个哥们猛地回头狠狠地给后面那个人一耳光，原来后面那个人是小偷，刚才用夹子夹到那个人裤兜里的钱包被发现了，小偷哭丧着脸说，不就是夹个钱包吗，至于这么狠吗？结果那哥们恶狠狠地说，钱包你 TM 夹到我蛋了。啊，马上要过节了，大家出门呢也是要小心小偷哈，在这里提个醒哈。我是特别认同马太定律当中的那句话啊，人呢如果他有的话呢，上帝会给他越来越多，没有的呢，上帝会把他仅有的也都拿走。这个就告诉我们啊，有钱的人他开车就不容易遇到小偷，像我这种没钱的坐公交车的，带点现金带个好手机就很容易被小偷偷走了。做什么事都要谨慎啊，哪怕是抄底，抄底需谨慎，小心变股东。还记得10年前的新闻，82岁的杨振宁娶了28岁的翁帆。如今的新闻，93岁的杨振宁携39岁的夫人回乡。你有多久没有看报纸了呢？还记得这个10年前啊，当时呢，这个11路的公交车的终点站还不在南门，还在钟楼的时候啊，每次要发车前呢，都会在车上等半天。那时候车下面呢，就有叫卖声啊，这什么华商报。钟楼那个啊，冰冻果汁啊，这样叫卖。当时我隐隐约约耳边就是花上报抹人妖。小贩你神预言啊，如今这个看华商报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最近不是还看新闻嘛，说这个华商报的这个员工啊被集体裁员掉嘛，他们还去这个拉横幅闹哈。但是经久不衰的报纸《每日邮报》就有人看， 你看人家那消息多八卦啊！前两天呢，就是去世的这个迪拜王子嘛，啊，还记得19号的时候去世，20号的时候报纸就各种赞美，21号就开始开扒他的各种黑历史。人家还没凉透呢，好吧，邮报太残忍了，说他什么生前不仅热衷性爱派对，还吸毒服用激素，而且每日邮报呢，这个昨天又扒了谁，扒了这个卡梅伦，他呢也是啊，除了这个丑闻呐、吸毒啊、荒淫啊，最重要一点呢是当年牛津毕业典礼上，他公然将私处插进了一个死猪的嘴里。有的国家不仅爱情跨越了性别，还跨越了物种呢。什么？你说你天天都在跟猪啊，不算什么，不带你这样骂你媳妇儿的啊。你小心你媳妇儿跟你一言不合跑了，跑到月亮上你都追不到了。嫦娥奔月啊，嫦娥为什么当时急着奔月呢？因为后羿一射就是9日，嫦娥果断受不了呢。嫦娥跑到月亮上之后啊，后羿天天看着月亮上嫦娥的身影，于是恶向胆边生，每天啊烙一张跟月亮一样圆的圆饼，把嫦娥的身姿画在面饼上，满怀仇恨的咔嚓吃下去。你以为我在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吗？不，我是在讲月饼的起源。中秋节是后羿跟嫦娥啊，但是那一天小萌突然特别正经地说，中秋是牛郎跟嫦娥相会的日子。原来还有这么一出啊，不知道啊。嫦娥呢久居月宫啊，当然呢也难免会寂寞难耐，但是月亮上有谁有吴刚，诶，嫦娥的男人还挺多的。他呢走到吴刚身边娇羞地说，吴刚大哥，这月宫苦寒，我好冷。吴刚憨厚的一笑，把斧头递给了嫦娥，砍两斧头就不冷了。活该孤主生啊。小时候一过中秋啊，我妈就会给我讲嫦娥的故事，但是我只想着月饼，对嫦娥不感兴趣。现在的中秋，我妈不给我讲嫦娥的故事了，给我讲谁家送了多少月饼，送了多少月饼，但是我对月饼是没什么兴趣了，心里老惦记着嫦娥呀。小时候家里穷，我就问爸爸，为什么别人家吃5仁月饼，而我们家只能吃烧饼？我爸说，傻孩子，这不是烧饼，这是0仁月饼。头一次听把没有馅儿穷说得这么清新脱俗啊。其实中秋过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啊，这是最重要的，团圆的氛围是最重要的，吃什么呢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要不是桌子上有鸡鸭鱼肉的，我会在乎月饼。不过这个吃什么啊，它是有个讲究的，这个味道啊。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美食大师来我们学校给我们上讲座课嘛，说这个人的思维呢是影响味觉的，如果我们平时呢用这个愉悦的心情以及活跃的大脑来品尝一个食物，即使平淡无味，我们也能吃出美妙的味道。当时话还没说完，我同桌从课桌里掏出了去年剩下的5仁月饼递给了那位大师。大学的时候还有个男朋友啊，当时我们吵架嘛，他哄我说，宝贝儿你别生气了，别跟我生气了啊，我答应你3个愿望。我说好，第一个愿望我要一大堆5仁月饼，他给我买了一大堆。第二个愿望我还要一大堆5仁月饼，他有点疑惑不解啊，但是还是满足了我。第三个愿望我要你吃光这些。 中秋节到了，又是一群人逼5仁月饼跳楼的时候了。话说狼狼恶垢，蜀国中秋之夜，诸葛亮负责论功行赏，赏赐群臣，轮到了五虎将时，诸葛亮就说，五位将军劳苦功高，赏他们5仁月饼。然后诸葛亮就死了，好惨。劳苦功高的还有胖虎。胖虎啊，因为现在在外面工作忙嘛，就很少回家了。上周末呢终于回家看了看他的爸妈哈，他妈看见他神秘兮兮的说， 饿了没？我给你留好吃的了。当时胖虎可激动了，心想还是亲妈真的惦记自己啊，就问妈是什么。他妈悠悠地打开抽屉柜子，拿出了一块月饼。胖虎一看是月饼啊，说妈，今天你怎么这么早就把月饼买了呀？他妈说啊，没有，这个是之前剩下的，赶紧吃啊，别饿着。之前难道是去年吗？这是亲妈呀啊。后来说着说着一言不合，胖虎又跟他爸打起来了。到最后啊，胖虎他爸跟胖虎说，你给我等着。胖虎说，等着就等着，你能拿我咋样啊。第二天他爸帮他去变形记报了名。没事，胖虎，就你家这条件啊，去变形记你只有享受，你知道吗？如今啊，十大酷刑是什么啊？是减肥、早起、断 WiFi、 剧透、想念一个人、吃五仁月饼、跟处女座做朋友。话说不完，午餐吃什么？挤地铁。你最害怕哪一个呢？我最害怕的是早起挤着地铁上班，没有 WiFi， 为了减肥吃早餐只吃了一个五仁月饼，心里想着那个他却遇到了处女座的同事，他把昨天刚上映的电影剧透了一半。不说了，这时我还不知道午饭该吃什么。说到月饼啊，子不语就说，哎呦，我从来不吃月饼啊，我每吃月饼就拉肚子。我就好奇啊，怎么会。今天早上就跟他一块吃的月饼嘛，只见这货把袋子撕开，把里面的干燥剂撒了上去，然后吃了，还问我吃不吃。一般人生病了会没有食欲，可是对吃货来说这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对于吃货来说啊，拉肚子是只吃不胖的福利，有没有？
生的反义词是什么？一般人想到的是死，吃货就跟你们想的不一样，人家觉得是熟。
独自吃饭的时候会感觉比较孤独，那什么时候不孤独呢？独自吃零食的时候。在这里呢，和大家来推荐一款健康、低热量、好吃又便宜的零食哈，嘴唇的死皮。每次吃饭的时候啊，会看着饭菜，心里想，天哪，这么多，我怎么可能吃得完？但是吃完了擦嘴时候才知道，我怎么可能会吃不完呢？本来肚子根本不饿，但是如果有朋友在这个时候说一句，我饿了，陪我一块随便吃一点吧，我就会随便吃的比他吃的还多。我妈说，你除了吃还会干什么？我说我还会饿呀。爱吃是一种学问，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追求美好事物的精神境界，所以别说我是吃货，叫我馋师。我的原则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据说女人一般都会遇到两个究其一生的天敌，一个叫做吃不吃，一个叫做买不买。你千万不要跟我吵架，我很难哄的。但是如果当你跟我说要不要吃这个，我会说要。你说究竟我做什么你才肯原谅我？你做剁椒鱼头、粉蒸肉、麻婆豆腐、夫妻肺片、糖醋鱼、东坡肘子、香煎鱼鞭、肉末海参、盐水鸭、葱爆羊肉、锅塌豆腐、红烧海螺、牛肉干、淮扬狮子头、山城辣子鸡，最后简单点，再做个酱猪蹄儿就好了。所以说有个吃货女朋友还是挺好的，当别人哄着自己的女朋友说带她去买包包、买衣服、买首饰、花大钱的时候，你只要对她说走，带你去吃好吃的，她就立马活蹦乱跳了。有时候啊，不得不服这两句话，心地善良的人运气总是很差，爱笑的女孩食量都不会太差，哈哈哈哈。有位昵称叫做我都给你送花了，花在哪儿？他说啊，中秋节快到了，女朋友打电话给我，问我月饼怎么做。我知道平时不会做饭的她，想着做月饼给我吃，给我个惊喜啊，我就告诉她，你先去市场买一些面粉、杏仁、芝麻、冬瓜仁。还没等我说完，那边就挂断了，再打过去也关机了，去她家她也不在家， 请问现在要怎么办呢？这位叫嘿老伙计呢说，老岳母，咱把月字去掉行吗？就是我们厂里呢可以用饭卡刷月饼，月饼1块钱刷一个。我有一同事啊，刷了18个月饼，说凑够2斤了，去走亲戚了。彩彩，你觉得我去你那儿走亲戚这样可以吗？来吧，反正又不花我的1块钱。梦流失指尖说，青年节在上班，劳动节在上班，到了儿童节还在上班。哎呀，哎，中秋节又不放假是吧？这位叫如尘般染指流年半的说，中秋节真的是一个悲伤的节日，月饼而月饼，咱俩势不两立，所以我决定眼不见心为净，踩踩走一起涮火锅。这是一个新技能盖的好主意啊。我一直都在想啊，你说别人结婚的时候也是10个人围一桌是吧，一桌一桌请客，非要几菜几汤的，往往呢很多菜又不爱吃，到最后剩下的特别浪费。我就看不惯别人吃饭浪费啊，你说为什么结婚的时候不摆上10桌火锅这样子呢？就算火锅吃多少涮多少，想吃什么菜涮什么菜，份子钱呢如果你不想多给，你就自己自带点菜。有一次吃火锅，我问服务员啊，你是不是加罂粟壳了？服务员义正凛然地说，我们是正规火锅店，绝对没有。这个时候我对旁边的小萌就说，听见了吧，不是上瘾，是你太馋。那小萌子不语他们去吃火锅的时候啊，菜上齐了，这时候子不语呢就发话，服务员过来一下。妹子过来后，然后呢子不语就指着烧滚的锅就说，小妹，你说我敢不敢把手伸进锅里啊？服务员呢看着子不语说，不敢啊。然后子不语就火了，说知道不敢，那你还不赶快拿筷子来。再往前飞，我一朋友啊，他去四川第一次吃四川的火锅，由于此前呢他只吃过北方的涮羊肉，因此特别吃不惯四川火锅的香油调料，于是呢就叫来服务员问，有麻酱吗？服务员说，没有，有扑克。除了吃火锅啊，有没有人喜欢吃大丰收啊？看我，我就是，我身上的肥肉就是我这个秋天的大丰收。说到吃离不开减肥啊，减肥这种事儿啊，从来都不会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这个体重啊，船没到桥头就沉了。对于我来说，别说减肥了，就是光控制住体重不增长就已经耗费了我所有的力气了。瘦子在人多的地方被挤一下就感觉骨头都要折了，但对于我这样的胖子来说，再拥挤的人潮也只是无痛人流。彩月付小兰说，我在淘宝上买了一家五仁月饼和另一家五仁月饼和火腿月饼，买的还多哈。我收到之后立马拿出来吃，同事问好吃吗，我说你可以尝一尝，他说可以丢掉吗？我说不行，不能浪费粮食。那你还有那么多怎么办？自己买的月饼含着泪也要把它吃完。第二，对于两家网购难吃的月饼，我只能在评价的时候说，说好的不会碎，但是还是碎了。其实碎了没有关系，但是太难吃了。虽然碎了，但是比那一家好吃。一同事是一标准不挑食的饭桶型，什么都觉得好吃，直到他们问那个火腿月饼好吃吗，我说还是算了吧，连那谁谁都不吃，你可以想象下有多难吃啊。难吃你还买这么多啊，你有这个钱你不如去淘宝上买牙刷。那今天呢唯物贝佳电动牙刷呢又要打折了哈，今天早上10点呢开始的这个巨划算，今天呢跟以往啊推出的电动牙刷不一样，是唯物贝佳的新品儿童电动牙刷哈。 而且首发巨划算，价格100多。凡是进店购买的朋友呢，跟客服或者是在订单下面备注留言说听彩彩节目来的，还额外赠送补水拍拍乐一个啊，可以送给宝宝的妈妈们用。那可以在天猫上面来搜索唯物贝佳电动牙刷，唯物贝佳儿童电动牙刷，或者直接进入天猫 Way Better 旗舰店购买 VAVEBETTER。停运的时候，我们一男同事跟单位一女同事相邀开车郊游，车道一偏近处，两个人就开始相拥狂吻。突然一公路巡警咚咚咚敲开窗户，问这男的：“这车是你的吗？”男的说：“是单位的。”再问：“那她是你老婆吗？”也是单位的。巡警听后自言自语道：“什么单位啊？福利这么好，我们单位连月饼都没得发。”那单位好是吧，有车有姑娘。你们单位中秋节给你们发的是什么福利呀？孤独的小浣熊说，今年的这个中秋我们老板呢说要给我们发个鸟，我在想中午要不要去隔壁的花鸟市场买个鸟笼，其实我也挺喜欢养鸟的，就养着吧。不过如果明年发他大爷的，我们该怎么办？王良呢也说今年呢我们单位发补品是驴鞭，因为我们领导说了发个驴筋儿，这个应该是山东话吧，我不太会说哈。放轻松快乐摇摆张开双手。大土豆说，过中秋节单位发月饼，中午同事吃了一块月饼，然后买的股票就下跌了，晚上下班一看月饼盒，气得大叫，怪不得今天股票大跌，这坑爹的月饼是双酥的。当时我没看懂笑点是什么，我就问他大土豆跟我说这个酥跟书是谐音，我说这段子我能不采用吗？我普通话这么标准的演绎不出来。现在你再少吃点净糕啊糖糕啊粽子啊，你的普通话就更标准了好吧。怎么可能不吃？我跟胖虎当年怎么认识的就因为他妈当年在村口卖那个油炸糖盒糖糕，现在感觉卖糖糕人越来越少了，可能是因为大家这个生活理念都健康了，不喜欢再吃油炸的甜的东西了，但是偶尔吃一下又是小时候这个美美的甜滋的味道。没有答案就别问 why oh why， 想爱就把心打开。卖什么或者炒股讲究这个看准市场，看准市场才可以决胜千里。连捡破烂的现在都懂得到信访办门口蹲守着捡矿泉水瓶子了。如太阳般耀眼说，我们家就这个情况，你们还好意思问我要红包？买月饼买冰淇淋买粽子买棒棒糖，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如果你够意思给我发个红包让我买一块玻璃先安上，天冷了。对于群里面经常发红包的金主们，我们通常会给他安一个昵称叫做 Father， 发红包的 Father。 人都说刚毕业是人生的低谷，因为当时稚嫩无知挣不了多少钱，但是事实上证明我觉得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不是刚毕业，而是毕业了两三年之后，同学们都纷纷的结婚了，还有自己的家的这个亲戚还要过节了走啊，尤其是九月末连黄金周20场婚礼啊，不仅被秀恩爱的瞎了眼，还被随礼掏空了钱呐。当你不愿意接受新事物，不愿意结交新朋友，不愿意开始一段新恋情，不再像以前那样奋不顾身，做事开始瞻前顾后，知道害怕，知道不敢，觉得没什么比保护好自己更重要，恭喜你，你老了，也恭喜你不用随那么多礼金了。子不语说，他最近事业不顺，老板拖着工资不发，爱情不顺，女朋友嫌弃我穷人跑了，我对生活已经失去了信心。郁闷的是，我跑到长江大桥上准备轻生，看着滚滚长江， 我想问一下，盖伦打诺克出门装出什么比较好打？他还说，我喜欢打撸啊撸这款游戏，可是每一次打游戏的时候，女朋友都总跟我闹，就在昨天晚上跟我提分手，理由是我顾得玩游戏不搭理他。现在无奈，想问问段友们，德玛上单出什么装比较好？好啦，想玩游戏的亲们啊，再等一等，还有几天小学生就来了嘛，长假的时候是可以玩个痛快啊。今天的正能量和大家分享，跟玩游戏一样，人生啊，如果你觉得突然啊生活变得有些艰难了，那可能是因为你刚刚升了一级。今天的段子来了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互动留言呢我会下一期的时候呢来做一期互动专场，因为最近太多了，那节目肯定是再说的话那往两个小时去了。在这里祝你即将到来中秋节和十一长假节日快乐，也愿你每一个晚安都有回应。晚安亲爱的，你不这明明是早上吗？还记得刚刚节目说到这个美食大师讲课啊，人的思维影响味觉，如果我们用愉悦的心情及活跃大脑来品尝一个食物，即使平淡无味，我们也可以吃出美妙的味道。同理，段子来了也是这样的哈，心情呢影响节目，如果你用好的心情来听，就算这个段子不好笑，你也会觉得特别的开心。所以谢谢大家对我这个不太好笑的段子来了的包容理解啊，希望你开心快乐啦，就这样，拜拜。
月饼里没有月亮。
今天的段子来了，节目当中呢，除了节目当中念到的听友的名字呢，还用到了以下朋友原创或者是提供的段子，在这里呢一并表示感谢，排名不分先后，有痞人日记、纯良大叔、银教授、两色风景、嘎慢慢慢、岁月、善财神、盐土豆、 AVI、 老婆说人还可以、白羊幻灭妖僧、边边与白水、小光、 Justin、 短之兽、英式美品笑话百科、追风少年、刘玄友、我家的一言、人字拖、大妖王、扑哧孤独的小浣熊、万国勋、从我浴室滚出去、可乐妈咪、梁野里昂、田东小、菜脚菜、胡小月、安子浩、 Zero Distance、 穿裤的发高、张玉强、三后君、俗世奇才、三刀又三刀、风雨同路、诗人沈、林熊猫、正宗好鱼头、赵岩、飞亚、飞飞扬、直角板零落、时光不老我们不散散、落日般的忧伤、段子楼，谢谢大家。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些段子的话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当中来搜索他们的昵称，找到他们的微博之后呢加关注。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的微信的微社区当中呢找到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哈，我的微社区号码是不对，应该先加微信可以找到是吧，微信号码 CAICAIFM， 或者直接搜采采采是采访采，在微信平台的订阅号当中哈来搜索到。我的新浪微博艾特1053采采。好啦，就这样啊，下期再会啦，拜拜。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如果你请客，我可以多陪你吃一会儿。